我们的形式。所以耶稣神本身就不是一个，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 group， OK， 是一群。所以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当我们没有机会活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孤单啊，感觉到寂寞啊，感觉到郁闷啊。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都很难生活在个人的一个生活当中，无论你的性格是多么的孤僻或者是怎么样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有钱人呢，他会特地 join 一些特别的 club， 因为那个 club 的群体当中呢，给他感觉他本身是在那个群里面。有些人呢会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都陪伴着对方，都鼓励着对方。所以当我们准备这个小品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叫他们延长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漂亮。然后过后其实嫦娥奔月呢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对吗？嫦娥奔月是长生不老，然后过后永远活在这个没有烦恼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嫦娥奔月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但是呢，那个问题就是，如果嫦娥奔了月，兔子不在那边的话就糟糕，嫦娥就自己一个人。我在刚刚在中国公干十天，去了上海去了十天，然后过后回来。我去过福州，去过广州，第一次去上海，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很大。然后过后就也探访了我们上海的教会万民教会，然后去了那边的崇拜。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体验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然后真的很多人很先进。然后过后呢，一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在中国跟我的同事分享，因为我跟他讲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他们就说马来西亚最大的特别是什么？其实马来西亚最大的特别是我们假期特别多，谁同意不同意？其实中国没有这么多假期的，比如讲这个九月我们就有三个星期一就是假期，明天也是假期，所以我们就很多假期。其实中国人他们没有这么多假期的，但是呢，刚巧呢，中秋节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假期，对吧？是他们的一个公共假期，所以在中秋节呢，他们都借着这个时间回去家里团圆，然后他们通常都是回老家。我们这里就讲巴雷甘蹦，所以他们就回老家陪伴了父亲，陪伴了孩子，陪伴了妻女，对不对？然后过后都是团圆。通常呢，他们从老家 holiday， 然后这个假期回来了过后呢，通常他们都说，他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安慰，有一种力量， you know， 就有一种当你团圆了过后，有一种幸福感，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在上海那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说呢，其实蛮可怜的。这个新闻就讲说，上海的年老的居民哈，在没有经济压力下自杀了。OK， 就是讲这些上海的老的居民哈，其实他们是有钱，他们还可以经济有钱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没有经济压力下自杀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然后报道就说呢，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很孤单，很没有人陪伴他们。然后过后我就知道了，其实在上海的一个大环境其实不容易的，我也知道要养活一个孩子其实不容易。然后过后很多做工的就不敢生孩子了，然后过后有时老了没有人陪伴，孤单，所以就年老很多就有自杀的状况发生。所以我就读了这个觉得很可怜。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明白到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在很伤心的时候或者很开心的时候，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就算在圣经跟我们讲说，当我们很开心的时候， 天使会欢呼为我们开心，当我们很伤心的时候，我们的圣灵会在我们心里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为你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了三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上面说呢，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就认识了你。 OK， so 当其实我知道这个经文很久了，我知道这经文跟我讲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神已经认识了我，所以我很被受祝福，被神一直的陪伴着我长大。但是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突然间我把那个我字好像圣灵提醒了我，他说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其实他说了那个我提醒了我说，我不单只在妈妈的怀里神已经认识我，我的成形或者是我的成长是经过神的应许。因为他说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就认识了你，其实神应许了我的成长，应许了我的妈妈怀孕了我，应许了我在我的妈妈里面的肚子里面成长，然后过后他认识了我。神对这里每个人都是一样，他应许了当我们在我们妈妈的怀里面的时候呢，应许了我们就成孕成为一个宝宝。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耶稣就认识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呢，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OK， 神是一直陪伴着我长大，就好像我爸爸妈妈这样一直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我长大。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我本身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OK， 近来我学了一句话，学了一句话叫做我时常在小组里面分享， Life is simple but it's not easy， Life is simple but it's not easy， 生活其实很简单，但是生活的需求其实很简单，但是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我突然间觉得这句话蛮有意思。其实你问我我需要什么呢，我广东话说日求三餐夜求一宿，是说早上有三餐吃，晚上就睡觉有个地方睡觉就好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当我跟我太太一起去经历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经历很多不同的挑战。在我成为了基督徒大概有十多年，我很老实跟你讲，其实中间我和我太太很多时候在经历着我们经营着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很多次当我们等待着那个奇迹的发生，当我们等待着神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时候都会痛苦，有时候我们哭，我们会低着头去祷告，沉着心去祷告，然后过后我们都很感谢神，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过后我们很感谢神，这十多年里面当中呢，我们所经历的神都一直陪伴着我们，安慰着我们跟祝福着我们。在这里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在我第二个，我想跟你分享的这个第二个经文里面，就是在诗篇四十六章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可得到的帮助。这个见证是这样的：当我太太，我们有第一个女儿，就是 Sandy。在 before 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呢，中间其实有一个叫做子宫外孕的事情发生。其实这子宫外孕的事情发生是很突然的。为什么？因为就有一天我就照常的去上班。当我去上班的时候呢，突然间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很痛，她说她的肚子很痛，然后她的右边这边真的痛到很麻了。然后过后我就马上跟我老板请了一个假请假 emergency leave， 然后我就冲回家了。所以在路上呢，其实我有两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呢，我就说糟糕了，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个念头呢，我就想是不是盖琳又怀孕了，因为我们的大女儿大概有三四岁了，这中间其实我们是想怀孕，想要第二个孩子。但是呢我就有两个念头。但是呢我回到家的时候呢，看到了我的太太过后呢， 还有他整脸苍白，然后过后他已经痛到不能动了的时候，其实我第二个念头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就知道糟糕了，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马上送他去医院。在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 check， 然后过后呢，我就心里面祷告，然后就还不懂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过后医生呢，在那个那个表那边 ，I think 他有看到说有一个 reader 是说150。150，他说 You are actually very pain。从那个仪表那边，他说不懂 nurse 不懂知不知道那个 reading 啦。他说那个什么150，他说 You are actually very pain， 很痛。然后过后，我心里面就想，其实嘉玲的我太太的耐痛程度比我高很多的，我的耐痛程度会比较低一点，所以他其实蛮耐的，但是他都感觉很痛。然后突然间呢，我们的Gyne 就是我们的我太太接生的医生就跑过来了。我想糟糕了，这个医生跑过来怎么办？什么事情？然后这原来发现到呢，他就有的子宫外孕。所以原来发现到就是那个蛋就在那个输送管那边停下来了，就没有去到了子宫那边，所以就发炎了。然后过后突然间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心里面很着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医生 negotiate， 我说医生啊，不要开刀可以吗？医生说不行，已经发炎了。然后我说不要把全部切除可以吗？他说不能，你要切除一边的那个输送管。我说你切除了过后呢，你还可以怀孕吗？医生说机会会低。然后就没有办法咯，我们就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因为就把嘉玲办理了她的入院手术过后呢，我还要载着我的女儿三里去我的公司拿我的电脑的 cable。 我还记得我在路上，三里在车上也是哭，我在那边也是哭。我就想 you know， 突然间要开刀要这样子，然后问医生多少钱，是5000，我又没有什么钱，就把突然间的事情就一直来，其实心里面就很着急。其实如果你成为一个爸爸或者你成为一个丈夫，你把突然间有一个事情发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其实作为我是蛮失望也很伤心的。然后过后呢，我就心里面一直祷告，然后过后呢，我还记得我跟三爹两个人哭着去哭着回。然后过后第二天就嘉玲就要开刀做那个手术。所以很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经文说得很对，他说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可得的帮助。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就一直祷告，然后过后第二天那个手术也成功的做了。然后过后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也筹到了15000。然后过后兄弟姐妹呀，然后过后嘉玲的爸爸呀，然后我们就很快我就筹到15000，就还完那个。然后过后嘉玲就慢慢康复了。当我有第二个孩子这个 Lucas 的时候，坐在后面的时候，当我看着我这个孩子，他下个星期是3岁。当我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想，这个孩子哪里来？在第二次 ectopic pregnancy 过后，其实我们说怀孕啊生孩子，其实我们就有点不懂怎么样了。然后他嘉玲动了手术过后，然后过后好了过后，大概一两年过后，我们就 try， 然后她就怀孕了，就有了这个孩子 Lucas。这个 Lucas， 有时候我时常看到这 Lucas， 我心里面讲，这个孩子不懂哪里来。我想，我很感谢神，很感谢神的上帝的一直陪伴着我们，在我们最患难的时候呢，神的医治、神的陪伴、神的祝福，一直的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然后过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好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见证想跟大家分享，更加 latest 的。不过呢，我今天不会跟你们分享，我太太过一两个星期会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希望你们多一两个星期可以有机会可以带来这边。感谢神。所以感谢神。然后第三个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呢OK， 耶利米书31:3，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 OK， 所以这里的丈夫有没有跟曾经跟你的太太讲说你永远的爱她的，有吗？有一个，有吗？ Eddie， 很好。所以这里的太太或者女朋友跟你的 promise 你的另外一半，我永远的爱你，有没有？很好。Very good。 很好。 So 我邀请大家站起来。So 圣经跟我们讲耶稣 promise， 耶稣跟我们讲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Amen。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本身经历着上帝的一直的陪伴，上帝的一直的与我的同在。所以在这个中秋节这个团圆这个陪伴的这个大主题里面呢，天父依然的问着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天父依然的很想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团圆。对你，上帝看你跟我来说，上帝会看着你是他的孩子，他的女儿，他会问孩子啊，女儿，你要，我盼望你跟我一起团圆，我盼望你再次回到了天父的家，再次回到了天父的怀抱里面。我邀请大家，我们低着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邀请大家，如果今天天父在我们心里面叩门，他要我们跟他团圆，我邀请大家跟我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这个祷告是我们愿意去领受上帝的爱。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从没离开过我们，你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承认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我要接受你，我要接受耶稣，我要耶稣陪伴我的一生，我要跟随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